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啊，这是科技乱炖，想了半天我们仨聊啥呀？
是今年第一期吗？不是了
啊，不是了，
第二期
啊，今年第二期。
咱们录的太多了，
第一期被喷了。我跟你讲，你们俩知道吗？
啊、
你们俩知道吗？第一期就被喷了。
嗯，喷的是你、
啊，说我们不懂大模型。
嗯，
哎呀，没事儿，现在大模型是个人都懂。
对，
我们略微不懂一点呢，也能理解，也能理解。
我就不想，最近咱节目经常被喷，昨天的津津有味也被喷了
啊，
说丽丽不懂营养。
哎呦我天！
哎，反正我也不知道我们都是干嘛的、
哦、那个我、
啊、
我看你贴在
群里了，我们工资都谁发的，我现在都搞不清楚了。反正我啥也不懂啊。
那个看你在群里发
了、
嗯。
对，
我们以后改名叫不懂的乱炖。
对，我就乱不懂。嗯。哎，就吐槽无力。最近这个网络现状，可能年初了吧，大家又不开心了，是吧？
现在不能沾美国，我跟你说，什么事儿不能聊？
哦，是吗？
他妈是新敏感词。
哦。
这个敏感词在官方那儿不敏感，在民间很敏感。
不行，在我们这儿不敏感、嗯、随便聊。
中美合并、
嗯、就是中美合并、嗯、聊聊那个想了半天啊，聊聊穿西装的事儿。
对，这个事儿
可能我们听友也都知道了哈。嗯，摩克老师讲讲吧。
这个就是上礼拜的事儿吧，
就上礼拜1月8号。
哎，说那个、嗯、有一个统信软件，
嗯，
说统信软件爆出一个什么截图来吧，
嗯，
大意就是说我们公司要开年会，大家就要穿正装，穿西装，
穿西装不是
穿
正装、
啊、穿西装。嗯，然后有一个哥们儿就回复说我没有，是不是还得买呀、啊、
嗯，
然后这个董事长就跳出来了，这个挺吓人的啊，在公司群里边、
嗯、
董事长跳出来说你可以不用参加，下午就办离职。
嗯，
然后这就截图给发出来了。
嗯，所以他离职了吗？
不知道，
没有下文。但我看一个文章里说是属实。
嗯、
对，不知道，但是说的这个
是
话
截图属实，
还是这个离职的事儿属实？
我看了，我看有这个报道说是问了公司里人，说是这个截图是真的，
嗯，
是有这么段对话，
嗯，
多了也没有。
嗯，董事长不太冷静。
对，刚才我们还说呢，这个、公司群也挺大的，统信1000多人，
嗯，
在一个群里、
嗯，董事长还每句都看，
对，
董事长也挺闲的啊，哎，就不知道啊、
嗯。
但是这个引申出来两个事情啊。今天特别想聊，我想聊的方向呢是程序员穿西装这事儿。
嗯，
啊，某个老师想聊的呢，
我想扒扒统信。
是，哎，对，就是这个 Linux 所谓这个操作系统，国产操作系统的发展史，是吧？
对，我想
以及统信，
所以我们都聊吧。
哎，所以我们就都聊吧。我就觉得穿西装这事儿啊，咱先抛开事实不谈。对，
你看见我穿了啥了吗？
啊，对，老高穿件西装啊。
老高还是比较爱穿衬衣的。
对，其实我想说是啥，咱这么讲，如果咱们认定统信，一会儿咱还会讲啊，
嗯，
如果我们认定统信就是一个销售主导型的公司，
嗯，
就像我们的什么保险公司啊，
嗯，
啊，类似于这种，你说开个年会要求员工穿西装，它过分吗？
只能说能理解，
嗯，
但也没必要。
就没必要因为这事儿把人开除了，是吧？
我倒不，我是觉得年会没必要那么正式，开开心心的就行了。
哎、但是你看，比如说什么保险公司之类的开年会，他不是就是给内部开的
啊？
他会来很多客户、
嗯、
啊。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有可能，比如中介啊，房地产中介、链家啊，开年会，对吧？这种情况，他有可能就会要求他自己的员工穿，因为他是一个销售。主导性的公司，他希望我对外的形象都统一正式，可让人感觉我可信一点。当然现在穿西装是不是可信这件事情已经啊、
哎、我跟你讲、
嗯、
我前一阵子研究过西装心理学。
哦，
嗯，这个事儿我跟你展开说说怎么回事
啊、
嗯、在职场中啊，穿西装是有一种下位者的姿态。
哦，
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不习惯穿西装，或者你觉得哎穿西装的都是那个中介干嘛的、
嗯，
为什么销售你见客户得穿西装呢？因为你在客户面前你是个下位者。
哦，
所以你看，你就观察周围的很多种情况，比如说一个全都是穿正装的上班的公司，
嗯，
大老板准不穿。
哦，
他要保持，就是我这个随意性就表示说我是能够控制局面的。
哦，
我如果是一个穿西装的人， 我就代表我在这个局面是被控制的。
哦，
这个心理你体会一下。
哦，所以我们现在领导都穿行政夹克不穿西装。
行政夹克那是另外一套问题、啊、
中山装。
对，行政夹克那个实际上是在体制内的体系，
嗯，
等同于西装。
哦，
但是呢，因为它不像咱们比如说私有企业里这个老板这么的自由，
嗯，
所以他领导也穿行政夹克，
嗯，
但是呢，咱回到企业这个语境下，你会发现，比如说我是一个团队的负责人，一个中层吧，
嗯，
我在团建的时候，我就有可能让别人穿正经的，我穿不正经的，
哦，
但是我见我的领导的时候，我又变成正经的了，他又不正经了，
哦，
所以不穿西装实际上是一种权利。这是一个隐形的。
哦，那我回到统信的这个年会，那到底谁没有穿西装呢？
大老板一定是不穿西装出席的。
哦，但是我看他那个有他那年会的图，大老板好像也穿了西装，
那就证明他习惯了。
不是，是不是这个厂里还有更高的上位者？
也有可能，就是
你比如说可能有外面领导来，
哎，
那就有可能了。
比如说客户来，
对，
花钱的，
你想他都是政府客户嘛？嗯，
对啊，
对吧？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也有可能
顺着某高老师的话说，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
对，
但我是觉得咱把西装和正装得分开，对吧？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大家都是说你想穿个正装，并不是一定会要求你非得穿个西装的。
嗯，
西装有点过于的严肃了。
哎，这是一方面，但是我想说我的观点啊，最近就是我在这些年，就是因为接触太多的程序员了。然后呢，每一个人对程序员的这个观感都是格子衫，
双肩包，
大 T 恤，这 T 恤最好还是 Google 的 T 恤，就是广告 T 恤。然后双肩包咱就不提了。然后穿着拖鞋和短裤，就是这刻板印象。结果导致了程序员也觉得我不这么穿，我就不是程序员了。
对，其实呢，
嗯，
你看，沿着我刚才说的那套逻辑啊，为什么程序员他可以穿成这样？
嗯，
这是在一些。所谓的标榜以技术驱动、以技术为核心的公司里，
嗯，
他会鼓励你们搞技术的人要穿成这样
啊，
上班穿拖鞋。我现在上班也穿拖鞋，
嗯，
也穿格子衫，穿你不管是你像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穿一个这样的圆领在公司里，
嗯，
但是呢，他的根儿还是说我鼓励你们成为自己的主人，
嗯，
他还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
嗯，
但是呢，就像你说的，我们现在都搞 to B 了。对不起，你在公司里的话语权不代表你出去还有。
嗯，对，所以包里还背个有领子的衣服。
嗯，对，我现在我为什么研究这个西装这事儿啊，
嗯？
因为我自己在这两年啊，添置了我的有数的几套西服，以前都没有。
嗯，
后来我就思考，我说我为什么要买西装？在什么场合？
嗯，
比如说我同样都是出差。
嗯，
我在什么时候出差我要带西装，什么时候不带。
嗯，
我发现很明显，就是这一趟要不然有我老板，
嗯，
要不然有见客户，
嗯，
如果我是跟团队开会，我就穿的贼随意，
嗯，
然后我的下属都穿着衬衣，穿的严严实实。
是哈，我最近也是因为做 to B 之后，好像穿带领
穿正经
点，对，好像穿了正经点。确实有这样一个原因，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的程序员同学们，就有的时候给我的观感已经有点过了，
嗯，
还是在个人的这个穿搭上面，哎，大家是不是能够优化？咱先不提 to B to C 啊，
就是
我现在有点观感不适了，
这可能也是因为你见的，比如说你做 to B。
嗯，
你见的这种外边的人多了，
就是多样化了，对，不是每天都跟程序员，
他们可能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办公室里，就这些人，他没感觉啊，
嗯，
反正大家都不洗澡，对吧？
就对对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程序员同学们先把澡洗了，
这个很重要，
穿什么倒无所谓，
对，
他主要还是平时没有这种要求，
就是我呼吁啊 ，GDG 再不要再送 T 恤了，不要再送 T 恤了，他们就根本就没完没了的穿 GDG 的 T 恤，你知道我认识
那挺好的呀。
为啥？省钱。
就还有广告效应，对吧？
那是 GDG 的广告效应，好吗？
下次把这个津津乐道印上。嗯，
哦，
你就喜欢送了。
那我还得花钱。 对，还让他们穿 GDG 的。所以这个话就说回来啊，就是你看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有意思点在于这位核心的研发人员，据说还是非常核心的这个研发人员，
做内核的，
哎，突然在穿不穿西装的这件事情上产生了不适。但是按某个老师刚才说的这套逻辑来讲，那就让我们不得不想到一个问题，就像我为什么开始穿有领子的衣服了一样，这个公司的客户逻辑或者是产品逻辑它变了，
甚至它就是一个公司生态。
嗯，
就是说我现在假设我这没有客户，但是呢你作为一个一线的基层的工作人员和领导在一起，你就得穿得严严实实，即使没有客户。
嗯，
也就是说
不能袒胸露乳，
也就是说这已经不是一个扁平化的公司了。
嗯，
它是一个层级森严的，有很多就像那个年会不能停的一样，那个公司一样，
嗯，
那个劲儿。
嗯，
而且我看那个语气应该是没有西服，他意思我还要去买。
我非常相信没有西服
对
这件事情，
所以可能他觉得他如果他有可能他就觉得无所谓。
嗯，
但没有要去买，就是可能他对他来说可能还要额外花很多时间。
我跟你讲，很多程序员人生当中的唯一一套西服和唯一一张形象照都是结婚时置办的。
嗯
啊，你知道我开程序员的会议每次最头疼的就是，当然我不会让他们穿西服，但是呢每次最头疼的就是
收集一个
形象照，
抱肩膀照片。
我告诉你，有抱肩膀照片都是很好的。
嗯，
你知道吗？那证明他还专门拍过，绝大多数就是结婚照的截图。
我那张照片10年以前拍的，我现在还在用。
我也是天天有人吐槽知道吗？然后我那张照片那天让舒淇，我强硬要求舒淇给我换了，不要给我再给那个
发那个了是吧，
媒体方发这张照片给我换了，结果他换了一张前两天我在那个 web coding 那个现场拍一张照片，我觉得也挺好的。对，那张照片10年前的。
哦，
十多年前的。
你刚才吐槽那是不是你穿浅色衬衣那个？
对对对，
就是他贼年轻。
啊，对对，我说不要用这张了，都不像我这张。
嗯
啊，就是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就像刚才某个老师说的，这个公司的内核可能变了。
嗯，我刚才脑补啊，我把这事儿合理化。
嗯，
有几种情况，就是因为你想啊，如果说一个研发人员他都没西服，证明他日常工作中也不需要穿。
嗯，
那就是说他这个工作环境和文化还可以的。
嗯，
那为什么董事长跳出来这么奇怪呢？
有可能是第一次开这么严肃的年会。
对，这是一种可能啊，就是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会。
嗯，
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他有很多个研发中心。
嗯，
董事长可能压根儿就不去那些地方。
嗯，
他就在这个总部待着。
嗯，
总部大家都
那还进人家群，
那他有一公司大群了。或者这大群可能都现拉的，为了
有可能
啊啊，有可能，比如上台的这些人啊，
哎，
核心的这些人
不一定是全公司大群
啊。对，
因为咱们很多信息没有嘛。
对，
但是我你看我还是在努力的帮他合理化
还原信息啊。对，嗯，所以我们聊到这儿就不妨我们往回过一过吧。啊，就是这个统信的这个操作系统，大家可能都知道，当年就从那个深度操作系统来的哈。这个经过种种的变迁和演变，现在变成了一个所谓的
对，
信创产品。
它是一个现在应该是信创的标杆了，
嗯，
做得很好。
对，大家如果想了解信创，可以回去听我们关于信创那期的付费节目
啊。
对
对，回头在收到再加一下链接。
对对，
啊，大家去多。多支持一下啊。
对，
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一个点，就是说哎，这个公司注意朱峰刚才有一个措辞啊，
嗯，
觉得这个公司的文化变味了。
哎，
他从哪儿变过来的呢？
哎，
如果他一直这样那就不叫变味，对吧？
嗯，
那他一定原来不这样，那我们看看他原来怎么回事。
哎，原来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对吧？
对，
嗯，
所以呢那我们就要从好多好多年开始说起。
嗯，
这个说到哪儿了呢？2004年，
哦，也不远，也不远，
20年了，
嗯，
二十多年了
。
2004年我刚毕业一年，
嗯，
接下来的内容啊，我们有点往在商言商方向发展。
哎，
我们讲讲这个2004年这个统信的前身。统信的前身啊， 是一个操作系统，
嗯，
是一个社区的操作系统，
嗯，
这个操作系统呢叫 Hiveid，
华为 Hiveid、
不是华为，就是 Hi 大麻
啊
哦 H I W E E D，
嗨大麻，
嗯。这个叫 Hiveid， Hiveid 是个什么，它实际上是一个程序员叫冷刚华，是他的网名。
嗯哦、
这个哥们儿呢，这个在业余时间啊自己做了一个发行版。
哦、
叫 Hiveid Linux。
哦、
这个冷刚华，说说冷刚华特别有意思，这人是个海尔的网工。
哦、
哎、
青岛人嘛。
对，他那个 Hiveid 那个 Hi 啊就是海尔那儿来的。
哦，
那为什么叫 weed 呢？这叶子啊，据说是他当年的这个、
嗯、
这个初恋或者是前女友的名字。
哦
啊，
不要把前女友名字放在公司名里、
啊，也可能是现女友啊。这个咱那个什么，因为冷光华这个人现在非常的低调，
嗯、
我们也找不到他。
嗯
啊，但是呢，他是个青岛人嘛，早年在这个海尔工作，他96年入学的。
嗯，
2000年毕业的，比我大
三，这人还挺大的，
比我大3岁，
嗯，
比朱峰大1岁，
嗯
嗯，比老高小几岁，还、
啊、
是我们这个
这暴露年龄，
对，他是这样的，就是他大二的时候啊，就很感兴趣对这个 Unix，
嗯，
这个确实很早，我以前你像我们都接触 Windows 为主，对吧、
嗯？
他大二就对 Unix 感兴趣，然后到毕业以后呢，到海尔做网络工程师，这时候他又接触网络。
嗯
加上他过去对 Unix 的这些了解和兴趣呢，就是他设计了一些这个 Hiveid 的系统的一些特性。
哦，
当然他也不可能从头写系统了。
嗯，
这个他还接触大二的时候又接触了一个操作系统，叫做操作系统的一本书。啊，
嗯，
他就很就相当于是一个爱好者嘛。
嗯嗯嗯，
对。做了一个叫 Hiveid Linux 的一个。
它是基于 Debian 的那个发行版，
对，基于 Debian 的发行版做了一个打包、
嗯，
做了不少中文本地化的工作。
哦，
然后呢，做了个社区，所以这个社区就叫 Hiveid Linux。
哦，那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它做了这么一个东西。
那个时候应该有很多发行版，嗯，实际上它这个还比较晚了。你想，它在毕业，他2000年毕业的，在毕业之后，在海尔工作期间做的，
嗯，
那2000几年了。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叫 Turbo Linux 的中文发行版，
那是国外的公司做的，
是中文版的。
对，但是是个国外的公司的中国分公司
啊、
嗯、来发行的。对 ，Turbo Linux。
对，然后这时候呢，你看啊，这个冷刚华同学，他就弄了一个社区，这个社区吸引了不少人，
嗯，
这个吸引了几个主要的人啊。一个叫做刘文欢，
哦，
刘文欢比他大，比他啊、跟他是同岁，77年，
嗯，
武汉人，
哦，
刘文欢这个人呢，学计算机的，
嗯，
他99年啊，这个创建了一个叫 WHLUG 的社区，
武汉 Linux 用户协会，
哎
，LUG。
嗯，对 ，LUG 就是 Linux 自动车，就跟 GDG 一样，它是一个缩写、
嗯，
然后它各个城市都有，
嗯，
它是这么一个概念。
对，他在武汉弄了一个，
对，所以叫 WHLUG。
对，这个时候我们把冷刚华放下啊，
嗯，
冷刚华是 Hiveid 的这个操作系统的首创，
嗯，创始人吧。
对，但是呢，
嗯、
你知道这个系统它肯定是社区贡献的嘛？
对，
那我们就接着说说刘文欢，也就是说在后来、
嗯。
被他吸引到这个社区的一个人，刘文欢呢，他做完了这个武汉的这个协会啊，那是99年的事儿。
嗯，
99年我刚高考，我的妈！
你为什么总对标你自己呢？
我对标我自己啊，我能想象那个时候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儿。
哦，
他工作的比较早，他99年就加入雅信了。
嗯，
做安全的。
哦，那挺早的。
嗯，2000年3月。参与创建绿盟
啊，
他是绿盟的20个联创之一
啊。
那个绿盟这个公司啊，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对，
就是他最早也是一个安全黑客的社区，
其实就是一个黑客社区吧，算是。对
对，那时候好多都是社区，
对，或兴起于那个咱们中国大使馆被炸，
嗯，
嗯，这样的呀。
中国好多人组织了这个对美国组织了黑客行动。
嗯，
这个时候这些组织慢慢的就发展成了绿盟啊等等后来的这些安全企业。
他相当于是20个发起人之一了。
嗯，
后来绿盟上市了，他赚了第一桶金。
啊，
嗯，所以他准确的说他属于安全圈的人。
OK。
后来2008年呢他就出来了，他创建了一个投资公司。这个公司现在还在，叫一路创科。
嗯，
投了谁呢？ DNS Pod。
嗯，
啊，
严格上讲他应该是我的二度朋友。
对，
因为还有朝政的
啊，对，
我那个大名鼎鼎的朋友，对吧？
对对对，
还有哪吒
他们俩原来是同事嘛，都在绿盟嘛。
嗯，
对，后来2008年啊，就是他投了 DNS Pod 的几乎同期他找到了冷钢华。
嗯，
这时候还有一个叫王勇的人，安迪王勇。
嗯，
然后他们就要搞这个做一个正经的发行版。
哎，就是把这个东西咱优化优化，正式变成一个项目，公司化运作。
对
啊，
其实我还去过一回深度的那个在北京开的一回那个用户会呢。
嗯，
那都很早了，可能零几年的事儿。
OK。
嗯，
对，这个时候啊他还不叫，就2008年啊还不叫深度呢，还叫 heavy 的呢。2009年改名叫深度的，叫 Deep In。
嗯，
说为什么改名叫深度啊？就是 heavy 的不好听，有大麻的意思。
有大麻意思，敏感词啊。
对，这个这会儿还回到2008年啊，咱接着说王勇。
嗯，哎，还有一个创始人叫王勇。
对，王勇呢是88年出生的，岁数比较年轻。
对，
这个高中啊没上过大学，高中学历。
嗯，注意啊，王勇老师出现过。在咱们的节目里面，大家可以回听《编码人生》啊。
大家找一找啊，
对，
找一找。
你最好给个具体的，你不能让大家在那么多气里边翻。
我放链接，我放链接。
对对对，
王勇有点厉害，他是全凭自学掌握这个 Linux 开发。他这个他有个昵称叫做安迪，然后也被称为老王。
嗯
啊，这个大家很多时候都能看到。
对，但是跟那个 Linux 中国那老王是俩人啊。
对，我刚才也想说，
对
啊。就是他是个技术极客。
嗯，
2008年呢他们共同组队了，就是说咱们做一个这个
操作系统。
那这为什么要搞操作系统呢？还有个契机。
哎，
就是2008年是番茄花园出事儿。
嗯，
那个创始人这个不是搞盗版 Windows。
嗯，
给抓了。
对，
这时候呢这个微软就开始出黑屏。
嗯，
就你是盗版，你这个
右下角有一个那个提示，然后壁纸是黑的，
壁纸就没了，变黑的了。 啊这时候就是大家就是国内啊忽然意识到说他妈的微软控制力这么强。
哎，他能搞我。
哎，就是你能把我黑屏了。
嗯，
你是不是就能拿我数据啊？
对，
所以呢这时候国产操作系统就出了一波小阳春
啊。
他们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凑一起的
啊。
凑一起第二年2009年改名吧，低聘吧。
嗯，就别用大麻了啊。
对，
嗯，
又干了2年，这仨人啊弄了社区就干2年。这个刘文欢，因为刘文欢是做投资的嘛。
嗯，
他人家很懂这事，
他是 CEO 啊。
对，
嗯，
他当年他不是他还之前搞过上市的绿盟嘛。
对，
他很懂，说咱们那个公司化。
嗯，
不能再继续搞这个社区了。
社区，哎，
公司化。这时候又还有一个叫张磊的，张磊的角色是产品经理。
嗯，
所以呢这个叫深之度，武汉深之度，
嗯，
科技有限公司就成立了。这是2011年，注册资本200万，张磊啊，刘文欢、张磊、王勇三个人，
嗯，
联合创始人。注意啊，冷光华消失了。
哎，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肯定有内情，但是呢我们也没打听出来。
嗯，
王勇老师也不告诉我们。
对，
他越不告诉我们啊，这里边肯定越有内情。
哎，
那我们讲讲这个。
王勇老师拒绝了评论，并且表示不要把我跟统信扯到一起，影响我的品牌形象。
对，
这是他的原话啊。
他一这么说啊，这里面肯定有事儿。
嗯，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乱猜，所以我们就随便猜了一下。
嗯，
据分析啊，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说，GUI 系统上面冷钢华的技术路线和其他人的技术路线有重大分歧。
嗯，
冷光华希望用 GTK 加的路线，深度的其他人用 QT。
嗯，
这个 这俩是什么区别呢？ GTK 加是适合一个，就是一个轻量级的，适合嵌入式的。
嗯，
而 QT 呢是一个商业，是个商业化的。
嗯，
能够跨平台的。
QT 还有公司呢。
对
，QT 这公司，那我们展开介绍一下啊。QT 这公司它其实是91年就有了 QT 的这套技术。
嗯，
就是做跨平台的 GUI 的。
对，
就是用户这个图形界面的。
对。
后来呢，这俩哥们儿开发了一个，94年这他就开个公司。做商业化，到08年被诺基亚收了，然后12年呢，诺基亚就转向 Windows 了嘛，
嗯，
就把它卖了，把 QT 卖了，卖给一个叫 DJIA 的公司，芬兰的，
嗯，
14年呢，这个 DJIA 就把 QT 独立出来，叫 The QT Company， 这名起的特别好，就独立出来了。后来16年，这个独立的 QT 公司还上市了，
哦。是一个在哪儿上市的公司啊？
这个不知道呀。
嗯，
可能是
反正北欧上市的一个公司。
对，
嗯、
现在呢，它叫 QT Group PLC，
OK，QT
集团了。
嗯嗯，所以它是一个商业公司。
对，当年他们选择 QT， 估计啊，
嗯，
也是因为它是有很强的支持的。
嗯、
它就是说。QT 有可能像咱们现在熟悉的那种，既有社区版，
嗯，
又有商业版，
嗯，
那有一个真正的公司在背后做技术支持，
嗯，
它和 GTK 加这种 ，GTK 加是个开源的基金会维护的，
纯社区的吧，应该是
对。
如果是我，我可能也会选 QT，
对，
说实话，
而且 QT 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跨平台，像很多的那种软件的。
嗯
比如他可能是
你移植比较方便，
对，就他、
嗯、
就是他可能是拿 QT 包一层，
嗯，
就然后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在各个平台上跑，
嗯嗯，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会选 QT，
对，
因为不然的话，我这 GUI 所有东西是构建在一个开源的、完全开源的社区的项目之上的，我觉得这个基座不稳，
对，
嗯，
所以这时候呢，也能看出冷刚华和刘文欢，
嗯，
他们两个的一些思路差异，
嗯。
冷刚华就是一个他希望不盈利做社区、
哦、
刘文欢是很直接的就要做商业化，
嗯，
而且冷刚华最有趣的是他在这事儿上没挣到钱，
就是创建了这个东西最基础的底座，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一分钱没挣着，
一分钱没挣着，
嗯，
他在深度创立的时候他以什么角色出现呢？顾问
啊、
嗯哦、也没
顾问，那也得给点顾问费吧，
反正没有查到他有股份，
嗯，
可能是有点儿，没准给点这个辛苦费。
对，
他很低调啊，现在据说是住在武汉，偶尔日常还在搞嵌入式的 Linux。
哦，那有可能王勇老师还真就认识，
嗯，偶尔参加一些线下的小，但肯定认识
啊，肯定认识，就是他们现在可能也还会有交集，
有联系，
对，
嗯。
哎，那回头问问他，他现在那项目是不是也参与了？八卦一下啊。
对，但是呢，后来啊，这个当时叫深知度，对吧？
嗯，
深知度是2011年成立的。
对，
一度就很困难。你想啊，那时候干这个事儿，卖给谁去啊、哎？
是啊，人家装盗版 Windows 不香吗？
对，这个时候是怎么活下去呢？
嗯，
就是刘文欢自己往里搭钱。这个你也能理解，因为首先这几个人只有刘文欢有钱，
对，他第一桶金挣到手了吧，
对、
嗯、
你甭管多少吧，你应该还能养得起，
嗯，
那这个据说啊，这个没有证实，说这个税务机关还去突击查过他们，
这个在王勇老师的推上他写过，
是吧，
啊，确实被查过，
对，怀疑他们洗钱、
嗯、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确实来查，哎，他是在推上说的还是私下跟我说的？上次去武汉跟他吃饭，他说，反正是有这事儿，嗯，
对，所以呢，从2011年一直到2014年，都是所谓的挣扎，
嗯，
你看，改名叫哦，注册资本增资，实际上就是刘文欢还在往里搭钱，
嗯，
到400万了，也就是说他搭了400万了。
嗯，一直往里搭吧，
那个只是注册资本啊，不代表你只出了这么多钱、啊、
嗯，
你想他不用多，他有个24人的一年的成本可能就得挺高的了，
嗯，
然后呢 Linux Deepin 改叫 Deepin， 把 Linux 去掉了、
嗯、对，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其实深度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做的是一个 Windows 修改版，就像那个番茄花园一样， 它是一个 Windows 修改版，然后 Linux 的 Debian 跟它应该是一个并行的一个关系。
对，
它不是作为一个就像我们今天看见的这个神都或者叫统信，它是一个全 Linux 的东西，不是的。它之前其实是做过一段时间的 Windows 修改版的。
对，深度论坛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它有个深度 Windows。
嗯，
它还不光是不是个 Linux， 不更死了，更没人用了。后来呢，不做 Windows 了。2014年遇到一些突破啊，就是说它进了一些这个政府采购的目录
啊
啊，又过了什么 ISO 乱七八糟的，就是它这个企业还在逐渐的变得正规化。
嗯。
然后到2014年10月呢，融到资了。
哦，
这个当年的绿盟，这个刘文欢受不了了，说我搭不起了。
嗯，
但是我跟绿盟熟呀，那不都是当时创建的哥们弟兄吗？
对，
你
投点了，
你能投点儿，
不行了。
对，然后呢，绿盟来投了点儿。
嗯，
然后呢360来投了点
啊，
360来投呢应该也是跟他在安全圈的影响力有关系。
嗯，对，应该是。对，
这两家呢一共投了他8000万，
也不少。
哎，
这个钱不一定有那么多，反正说的归说的嘛。
嗯，
对
吧。
但是反正活下来了呀，不用他继续往里垫了呀。
嗯，
然后到了15年这个叫什么 DDE，
就是它的这个核心的这套桌面环境叫 DDE。
对，
嗯，
然后越来越成熟了，然后他还加入了 Linux 基金会。
嗯，
这个相当于什么呢，我贴上了一个背书。
对，
嗯，
正规化了。
对，
不是，那
个，一个正经的发行版了。
对，
嗯，
然后他就一直干了很多事儿，包括这个发布新版本啊，应用商店啊。
嗯，
它的 DDE 的环境也进了这个 Linux 的主流的桌面里边了，因为它不是有好多种桌面吗？
对，
甚至还有什么华为的笔记本也预装它。
嗯，
这些就开始风生水起了。
嗯，对，2019年华为的那个 MateBook 的笔记本预装的是他们的系统。其实一度啊，很多国内卖的那个国产的电脑装的很多都是 Linux 操作系统预装的，你别管回去卸了。装啥，出厂预装都是 Linux，
因为被制裁了是吧？
不是因为被制裁，是因为规避那个版权的那个问题嘛。你要预装一个 Windows 的话，
成本
是有成本的。
嗯，
不是，他应该就是被那啥了
啊。你说华为肯定是，
对对对，
因为这个。对，
嗯，华为可能买不了 Windows。
对对
对，
对，
所以就全是国内，就国产了。
对对对
对，但是呢，到了2018年2019年啊，你看他干了这么多事啊，他还是很艰难。
嗯，
一方面麒麟什么的也出来了。
哦，对，
嗯，麒麟应该是比这个麒麟更跟政府走得更近。
嗯，
对，
好像还有个红旗是吧？
红旗，
但好像现在就没有了，是吗？
对，这里咱要讲的话，这里丑闻就很多了。
嗯，
对，
嗯，我们先不讲丑的事啊。
对，
先讲点好事儿，就是2019年是我们信创的战略开始推动的时候。
哎，大家继续回去听那期付费节目。嗯，
对。那时候呢，麒麟之类的出来了以后，其实 Debian 在政府这个行业里就不太好弄了。它是个私营公司，
嗯，
而且不大。你虽然进了目录，但是人家那些都是国资呀，
嗯。
所以继续想辙，这个刘文欢老师继续想辙，
嗯。刘文欢老师老么不容易了，
哎呦不容易。他想了一个什么辙呢？
嗯，
说我跟这个一家叫南京城迈的，
嗯。
合并，
哦，
咱们做一个统一操作系统。
哦，是不是这就是统信的这个名字的来源？
对，
啊，
统信的名字叫 Union OS
啊，
联合或者叫统一操作系统
啊，
简称 UOS
啊。
这时候啊，就是他为什么想到澄迈科技啊？澄迈科技这家公司也挺奇葩的。我们其实聊聊澄迈啊，
啊，
澄迈
是个南京的公司，
南京公司，
嗯，
澄迈的创始人呢叫王继平，
嗯，
王继平岁数大一点，他是68年出生的，
啊，60后了，
对，他在工作的时候他在美国，
嗯，
软件工程师的身份加入了一家叫做 Communication Intelligence Corporation，
好，
中文翻译叫智通，
嗯，
通信智能公司，
嗯，
叫 CIC， 加入这家公司。这家公司是干嘛的呢？它是也是在加州，它在一个地儿，这地儿叫什么呀？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Redwood Shores，
嗯，
红木海岸啊，
对，
就是做这个输入法的，就是他们自己叫做笔试计算技术，其实就是手写笔。
哦，
手写笔输入，手写输入，
类似的那个当年的汉网。
哎，对对对，做手写输入的，所以他呢跟很多这个硬件厂商有合作，做这种嵌入，把这个输入法嵌到人家的那个产品里边去嘛。
嗯，
所以他一开始工作是在这家公司。
他会跟硬件的这些厂商关系非常好。
对
对，
然后他后来回国了，回国还认了这家公司跟这个。中国也不知道是谁合资了一家叫中美合资智通电脑，
哦，
做副总经理。这个中美合资有点像什么呢？我看起来有点像是个集成商。
嗯，
后来他就出来了，就是他学到了一些办这个办企业的方法，
嗯，
和经验就出来了。
嗯
嗯，出来了以后呢，2001年。创办了一家公司叫做怡软科技。
哦，
怡软是什么？就是移动软件的意思。
哦，
这家公司啊就有点意思。这家公司本质上是个外包公司，但是呢它做的是一种高级的外包，就是帮人家做本地化开发。
哦，
还有这种类似于跟硬件做对接。
嗯嗯嗯，
移植什么 Windows CE
啊，比如说你举个极端例子 ，Windows 想出一个中文版，来，中文版你交给这个公司，这个公司把中文版的问题给你解决了。
对，
嗯，
或者是另外再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有一家公司，比如说叫小米，
嗯，哎，
他想用 Windows 的操作系统，
嗯
嗯，你这个用他的硬件和那个软件中间对接，他就可以接这个活儿
啊，
我帮你做适配，
嗯嗯嗯，
但是呢，他不做自己的产品，
嗯。
所以它是个技术服务公司，或者说
外包公司，
高级外包公司，
高级外包，对，
嗯。后来2006年啊，那个他创立那个怡软，他又不干了，他又重新开一家，叫做澄迈科技。
哦，最后上市的其实是这个澄迈。
澄迈科技，
嗯，
怡软为什么他不干了，重新开一个呢？猜测啊，肯定是怡软之前的股权有争议，
嗯，
因为怡软不是他自己，有好几个股东嘛。
啊，对，还有美国那家公司之类的。
那个不是，
没有是吧？
没有，
嗯，
反正他做了一个澄迈，还干这事儿，
哦，那自然是之前的公司是有点问题，他想洗一洗，
对，
嗯，
所以说他还干这事儿，甚至干上市了，2017年就干上市了。
嗯，
那这个深知度的刘文欢老师就找到了他王继平，
嗯，
然后王继平这个澄迈呢，把他的武汉分公司整个打包，
嗯。
注入到新公司里，
嗯，
作价了多少呢？作价了
2.04亿，
2.04个亿，
嗯。
然后刘文欢把深知度整个打包100%股份注入到新公司里，
嗯，
也作价了2亿多，
嗯，
就打包成了一个叫做统信这样的一家公司，
嗯。
刘文欢是当总经理，王继平当董事长，
哦。那最后这个东西注入完了之后谁占大股啊？
实际上澄迈科技占的多
啊，
但是呢一个后边咱们再聊也没有那么简单，
嗯，
反正就是这主要就是这俩哥们儿以后，因为之前刘文欢融了资了，对吧？
嗯，
所以像360啊，像刚才说的那个
绿盟
啊，
嗯，
现在就还是统信的股东，但是他们实际上不是投了统信，他们在早之前投的是，
嗯，是被挪进来的，
对，
嗯，
好，怎么分工呢？
挺复杂的，
嗯，Dpin还在，
嗯
，Dpin还在做社区版，
哦，
统信 UOS 呢，主要做政府和企业客户，做 To B，
嗯，
这个事儿一直直到什么时候？现在 Dpin 还有吗？
有，
哦，那还有呢，不容易。
嗯，对，
反正19年深度科技就宣布停止了
啊，
没有了。 啊，工商变更，2020年工商变更完毕，
嗯，
这个武汉深之度就变成了新的公司的子公司，
啊，
就做做社区啊什么的，反正技术和人都挪到新的同信公司里。王继平从2019年成立的时候做董事长，一直做到2023年。
啊，所以那个开除程序员没穿西服那个人不是王继平，
不是王继平，
嗯，
那个是第二任董事长。
哦，
这个第二任董事长呢，就说那说到这儿吧，
咱就讲讲第二任这个位董事长吧。嗯，
第二任董事长呢叫林伟，
嗯，
他是这个2024年上任的，
嗯，
这时间不长啊，
哎，
两年不到，
嗯，他二对他做到23年吧，上一任，
对，
嗯，
林伟呢，林伟这个人比较神秘，
哦，
因为为什么神秘呢？因为他这名字实在是太普通了，不好搜。
嗯，
我们只能找到他的简单的商业履历，我们能看到他大概是他是1973年出生的，他岁数也不小了。2004年就在一家叫做北京太广新科技有限公司，
嗯，
这家公司现在已经注销了。到2006年呢，又是扬州一个什么公司的董事，2020年呢又是一个什么公司的董事，就是他一直在任各种各样的董事，到最后2024年1月他做了一个投资公司叫北京嘉树投资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应该是这个相当于一家基金，这个是他自己的，
哦，
那些当董事的很难说对吧，
啊，对，
这个是自己的。那他怎么进到统信来做董事长呢？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这家投资公司投了统信，
哦，
也很简单，
嗯，
投了以后呢，他的占的股权大约占14%，
啊，
比例不低，
嗯，
然后呢，他就来做董事长。
那没有提到之前那个王继平是为什么要卸任？
也可能换届吧。
嗯，王继平呢？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我们从一个第三方视角来分析的。
嗯，
王继平是一个什么人？你看他的履历，
嗯，
他就是一个创过几次业的。
对，
所以说他来做统信的第一任董事长呢，是有点说要带着统信找方向的感觉，
从零到一。
对，
嗯，
那第二任这个林伟，你看林伟刚才说的这些经历，
嗯，
他是一个偏投资人加职业经理人的角色，
嗯，
他是要把这个找到了方向以后去把这个方向走到底去落地的人，
嗯，
所以他俩的风格肯定不一样。
嗯，
王继平应该是一个，我觉得虽然他那个公司是一个技术服务的外包公司，但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咱们想象中的有点硅谷范的样子，
嗯，
而林伟不是，
嗯，
这个神秘的林伟同志一直做投资的，他可能比较执行力比较强。
嗯，你这个话说的情商真高。
嗯，那我们看啊，在最后现在来看他的业绩，我们也看了一下统信的业绩，
嗯，
到底怎么样呢？2025年统信从之前的亏1.4亿，
嗯，
减到亏344万。
哦，
就是林伟来了还是做了点事儿的
啊，
减亏，
对，
当然他是靠裁员裁的啊，那
所以不穿西装是一个裁员方式是吧，
看谁不穿西装就把他，
你怎么不戴帽子呢啊，
对
对，所以他是一个强调组织纪律的，
嗯，
强调销售的这样的一个家长制的作风，
嗯，
所谓家长制就是你看他在大群里他就开除人，这就是很家长制，
嗯，
对，
对
吧。所以呢，这两年从我们可以查得到的信息来看，这两年的统信发展还是不错的。
嗯
嗯，包括我们自己的产品也是要和统信做适配。
嗯，
所以说呢，这个总结一下啊，有一句话叫做王继平时代的统信软件解决的是国产操作系统能不能存在的问题，林伟时代的统信呢更像是在回答能不能被大规模使用
啊，还是从零到一，从一到一百的问题嘛，其实就是，
对，
嗯，
所以说这也是必然的吧，
嗯，
放到最后啊，说说这些人的后续吧，
嗯，
刘文欢老师，刚才我们讲自己垫了好几百万，
哎，
这个前后奔走，
嗯，
咱也不能说他虽然很辛苦啊，但是我觉得他把这个 这个 Heavy 的老师给排除出这个公司，我觉得不太好。
嗯，
这可能是技术路线直走，
也
不一定是他排除的，
也许是冷老师自己主动走的，这是难讲。
因为有时候确实啊，我也经常碰上，比如说他跟你因为空格的问题搞不定，他就走了，
那还
对吧？真不是说我让他走的，是他自己走的。
对，
对，到今天呢，统信实际上有大量的国资在里边，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信创的，它一定会有很多国资，不管是什么亦庄。什么中关村，什么北京，什么引导基金，乱七八糟的非常多的国资。但是到今天呢，刘文欢老师仍然是统信的幕后大佬，
哦，
实控人，
哦，
就是你看他，甚至王继平都不如他，
嗯，
他投票权高达29%，这个的我都惊到了，在这么多，
毕竟了早年间垫了这么多钱，
对，
真
是不
一样的。早期你想对吧，我垫钱往里搭。然后那个时候的股权肯定便宜嘛，
对，
你攒，你后面你再稀释，他最后可能也剩不少，这很正常。
甚至为什么？你看我为什么觉得惊讶呢？
嗯，
他这个29%投票权是他已经把他的个人占股的10%全卖了的基础上，
嗯，
还剩29%。
啊，
就是他原来已经可以一票否决了。
嗯，
他的股份是这样的。他现在个人在公司里头没有占股
啊，
他的占股是透过刚才说的几个，就是他最早成立那个叫什么一路什么科技
啊啊啊，
后边还有好几个
间接持股，
对，都是间接持股。他原本在统信成立的时候，
嗯，
他有直接持股，但是后来他都卖掉了，
嗯，
都转出去了。他现在全是间接持股，但仍然是持控人。
嗯，
第二大股东呢就是林伟了。
嗯，
刚才我们来讲
14%是吧，
他是实打实投钱进来的，而且他这个投的挺晚的，
对，所以他投的最多，
对，
嗯，别看他股份少，他投的应该是最多的，
真没少投，
对，
所以他占14%，
嗯，
14.2%。
但我想知道说他在这个公司的定位是啥，肯定
董事长嘛，
他董事长呀，
董事长，那他具体的工作是啥，比如说是偏向于销售还是偏向于政府关系，
偏向于裁员吧，他刚才不是，
嗯，好吧，
这个就不知道了，不同公司的他们的分工也不一样，
对，
但看样肯定不是偏向于产品，
嗯，
对吧，
嗯，
对，不是偏向于技术研发这些，
对，因为首先你要说你要想偏向产品，就你得知道这人是干嘛的，
嗯，以及有多大价值，
对对，起码我得掂量一下，把它开掉，我有没有这个，
别把大动脉嘎了，
对对对对，这一看就是不知道嘛，
应该也不至于，你想 Deepin 这么久了。不会有一个人是大动脉，
哎，这倒也是，
不，但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内核级别的人员，确实不好招，也不好培养，
主要你再招一个也很难。
对，
嗯，
就那天我看的不是说的那个，说是说，自从这消息出来之后，就一堆公司就在找这人的联系方式，
嗯，
那就说明他们想挖呀。
嗯，
你要是个普通的人，谁会这么干？
对，是，
对。接下来呢，
哦，
排第三的就是王继平，
嗯。
刚才我们也说了好多，他占4.4%，
嗯，他是有一些的，
对，
嗯，
排第四的非常意外是张磊，
嗯，哦，
还记得刚才最早跟王勇，刘文欢，
嗯，
和张磊，
嗯，
他们三个
创始人
做的深之路嘛，
嗯，
武汉的那个张磊竟然还在，
嗯，
他还占了3.2%呢，
哦，
第四大股东呢，
哦，
所以我看完这些这个比例啊。你会发现，你别管，就是，
你会发现王勇老师不见了。
王勇老师早在当年统信成立前一年就走了
。对，
嗯，他不太想沾这块业务。
他说，当时就觉得这个公司要完蛋啊，他就走了。对，
但是 anyway 吧，因为王勇老师是个技术极客，我觉得他想离商业化远点，我特别理解。
对，
嗯。但是呢，我从这个刚才我们讲的，从刘文欢到林伟到王继平到张磊，你们能发现资本市场特公平。
嗯，
来得早的人，你像张磊，
嗯，
实际上我们在这些信息里，他也没有起到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作用。
嗯，
但是他来得早，
哎，人就有3.2%。
对，
你服不服？
然后来得晚的，比如说林伟，他就是要多出钱。
嗯，对，
但多出钱呢，他也可以做董事长。也是公平的，
拿钱买吧。
那就有个问题了，刚才说那个叫什么来着，就那个王继平的公司是在那个统信里边占40%几，
嗯，
那为什么他现在只剩个位数了呢？他是都卖了是吧？
你说成卖是吧？
对啊，
他在承办也不是百分之百啊。
那他是多少呢？50%？那那个比例可就差得多了，从40%几变成现在3%。
因为统信后来拿了好多好多的钱嘛，就是各种各样的，像
那你要记得，那刘文欢呢也要跟着稀释，但是他还
还有可能把老股卖了呢。
不是啊，你就要等着一块稀释的，进来所有人都要稀释。
但是也有可能他优先把自己股份卖了，也可以啊。
谁啊？
就是这个王吉平
啊。对啊，就是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嘛。
哦、
就你可能是不就是
对他在每一轮融资的时候可以单独的谈，
是
对啊，
谈条件，
我多拿一点钱走，对吧？也是。
那他现在看，可也许他卖的早了，对吧？也许，
对，很难说。就是整体来看，感觉王吉平剩的有点少，
对，
是吧？
他要剩个百、
哎、
剩个10%嘛，我觉得起码还听的是比较合理的。
是因为他也算是中间进来的吧，
嗯、
对吧？现在还剩个4.4%，排倒数第二，也确实是不多。然后说说王勇老师吧，这个我熟。王勇老师后来出来之后呢，他就做了一个硬件产品，他其实是软硬结合，
什么东西？
就是你们可以理解成是一个 NAS， 但是他不愿意承认他自己做的东西仅仅是个 NAS，其实是一个家庭服务器，你可以理解成。
上面能做什么？
他还送了我们一台啊。
他在上面能做个 NAS 是吗？
他在上面，他现在做的很好了。他的第一个版本确实特别像 NAS，搭载的软件也是，比如相册呀这些，就是啊，反正我本地存。但是他主打的呢是你不用折腾。开箱即用，比群晖那些东西易用性还强，确实很强，而且它支持了很多中国特色的功能，比如说中国不是没有那个公共 IP 吗？我可以给你打洞
啊，
明白，类似于这些，
这些功能都内置了，对吧？
哎，那些功能都内置了，然后它系统整，因为它做操作系统出身的，所以它系统整合做得非常好，然后呢，跟硬件的结合也非常好，然后它坚持这个东西不做开源的
啊，
我就要软件硬件结合，我一起卖给你。但是后来出了一个飞牛，然后他不就是主打开源的吗？
这个就是两个路嘛，
这就是路线之争嘛，
对，就路线的问题。
对，但是他的理由也很充分，就是说我做了这么多年操作系统了，我知道如果我做的一个是一个开源的，我要适配多少东西，我代价有多高，
对，
而且我很难从里面挣着钱。
这个的感觉跟刚才说的这个路的
正好
对
你看拧巴了，
我就他说完这句话，我突然理解他为什么要出来了。你说确实是，对，所以他现在做的这个东西就是完全软件加应用，类似苹果那个生态，就完全软件跟应用
是绑在一体化的，
你不能自己弄套系统装啊。那是他第一个版本，现在版本更牛一点，他在里面搭载 GPU 了
啊，
它可以作为你家庭的边缘算力，比如一些翻译啊。语音输入，甚至现在他可以说直接把播客拉下来给你转成文本，这些工作都不用在线上干了，来本地算，包括算相册，就是给你找出来那个相应的人头啊、风景啊、做分类啊，都可以做了，等于他做了一个家庭的算力中心。哎，所以我其实一直别管别人怎么看他，就是推特上有很多人喷他，但是我是觉得他的这个路线OK 的，甚至说咱很之前也一度想过这个路线，就是把算力放在终端嘛。其实咱之前也想过这件事，甚至咱连域名都注册了，对吧？想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会觉得将来的 AI 时代有可能，我们不一定说所有的任务都扔给大模型去干。你看 To B 某个老师这边很明显，就是很多公司他自己弄一些 GPU 去算，家庭其实同样有这样的需求，所以他解决是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还好吧。对，大家如果想买他那系统，找我要优惠码就行了。
我觉得现在吧，有一个问题就是大模型或者 AI 的应用的架构还不稳定。这时候它就老变来变去，就跟我上次聊 To B 的时候 ，B 端市场就遇到过这个问题嘛。我觉得个人市场也一样，
但是没关系，反正系统升级迭代更新嘛，它都是插件嘛。我换个插件嘛，
对，
就是他无所谓嘛，
就是你不能像买一个冰箱彩电一样去看待这个东西，
对，所以他现在是在做这个事情，他应该如果按某个老师的这个数据，他应该跟统信确实是半毛钱关系没有了，
对他，他自称他是2018年从深之路出来的，对吧？2019年成立的，不是，对，2019年。19年成立的统信，
对， 所以是这样一个路子。那统信现在到底过得怎么样呢？要聊两句吧。
我先补充一下，那个深度还在。
现在都更新到25万本了。
对
啊，
25。然后它的 DeepIn 就是统信 EOS 它的商业发行版。
对，是没错，是这样一个，就它还有社区版，有社区版还可以装呢。对，所以统信这个公司到底怎么样？
刚才
不说了吗？做 To B 市场做这么多，对吧？肯定有所耳闻吧？应该。
我们在信创领域经常碰到，
嗯，
就是为什么我会碰到统信呢？就是因为客户可能已经部署了统信的系统，他需要我们去跟他做适配。
嗯，
然后统信我觉得他毕竟从当年深度时代到现在，他适配的这个就国产的东西他适配还挺全的，连深威他都适配了，那种那个破，反正不能说破啊，那奇怪架构的东西，就是跟x86都没关系他都能适配。就是说在他如果把所有的这些国产的硬件都适配好了，安装率上去了，实际上上面再搭载的应用都得跟他去做适配。
嗯，
我们跟他们适配过很多我们的应用层的软件。
嗯，
但是呢我不知道他，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根据数据上他还是亏的，亏的不多吧，
对，
但是还是亏的
啊，就差这300来万了嘛。
嗯，
那
您明年可能再受财报，
那你这个整个叫持平啊，离你挣钱你想也做了一个至少从2011年算到现在十几年了呀。
哎，你不能这么算，你得从开始有这个信创来算，
那
之前的都是不存在的收入嘛，对吧？
好吧，那你要这么就得从统信开始算，
对
对吧？
对，应该这么算。
那你统信那也做了这么多年，而且算是一个不用担心跟其他，就是不用跟微软去比了。
嗯，
对吧？自己在我们这个地方，他就算是一个怎么说，算独霸一方。那做到这个样子，其实我也觉得也不能说很成功。
嗯
嗯，就从盈利这个角度上
说，就是操作系统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挺难的。说实话，就是你现在讲信创等等这些事情，去跟进这件事情的，无非就是一些被行政指令逼着。
对，
我干这件事情，我装个统信，买国产的这个设备，买信创的设备。你现在见过哪个个人买一套信创的东西放家里吗？
没听说，
没听说过吧？
也没必要。
对，
嗯，
对，
对，没听说过吧？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它就是一个 to G 的一个业务，
对，
或者 to 大 B 的一个业务。那它的逻辑就不是一个所谓的我把产品做好，把用户社群做好，我这个东西就能做好的这样一个逻辑，对吗？
但你也不能太差吧，对吧？那不就就其实是
他不差，他不差，他在 To B 领域不差。所以我想说的
就
是，就
其实可能咱们说的在信创里边，可能做的也算是非常好了。
对，
就因为他做的好，所以他才亏钱。
哎，对，哎，你说的真对。那套壳的数据库有的是，人家都挣钱。
比如说前段时间被那个以什么泄露国家秘密被。就是被怎么说、
啊、
被投下架的
那
个文章、
啊、那个公司，
对吧、
啊、
对
吧？
嗯，
所以你说真正在这个新创领域做事的公司可能也就这些，而且基于他客户的这个画像，这事又要 call back 了。你说让他穿个西服过分吗？对吧？咱讲了这么多，咱再聊回来，然后穿这西服过，我觉得不过分，因为你的客户是变成了这些人了。
但毕竟他做开发的也不太需要去见客户。
他可能
是一个年会嘛，
他可能是个核心人员吧，这个咱就很难讲。
就是因为说是他是做内核开发的这事儿，这事儿我就才火起来了。他要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研发员，可能就没有这么火了。
嗯，
对，这个很难讲。我是觉得，反正我们这几年的年会从来没跟我的同事说要求穿什么衣服，
那太奇怪了。
对，
就是咱弄年会如果是要求这套就太奇怪了。
我要说这
老板就大伙儿得纳闷儿，老高是不是得老年痴呆了。
我说也最，我觉得我就是想自己啊，那最多是穿个正装，而不会说穿西装的。
不是，你最多就是穿个带领子的衣服也
就
到头了。
对，那就算是一个稍微
啊、
正经一点的
啊，就穿个衬衫。
对，
对吧？你别塌了板来，反正年会也不会啊，冬天。
但我们年会也不怎么请客户，对吧？
啊，对呀、啊，
顶多来点朋友。
对啊，所以就还好。
嗯，
但是作为统信这样的一个公司，他的客户就是 to G to 大 B， 而且很有可能他这个年会来的是他的客户，因为再从一个阴谋论角度来分析，也有人提到了这个是林伟的老家，他可能还要凹一些造型。在这些角度上来看，那他是不是说，哎，我就要求员工干这个？
那我也觉得这样想啊，你要求他穿西装也没问题，
嗯，
那没必要开除人。
哎，对，这个做的肯定是
不靠谱的，你大不了跟他说我给你半天假，你去买去，
哎，
对吧？
对，你要换我，我可能说，哎，公司报销，你们去把衣服买了，
就不报销。你其实按理说你也应该有，对不对？
嗯，
应该有，这是没有错了。
对，
但是就非得是说，
这个
啊，要开除这事儿，就是让你要办那个辞职手续，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过分了。
是，这当然最后辞职没辞职也不知道啊，
嗯，
啊，你看这问题，这个统计咱分析出来，还有幕后大佬呢。
刚才说谁了？
刘文欢啊，还有29%的投票权呢，
啊，
人家
他们不至于把这事儿再拿到董事会上再去投个票吧？
就是说这个事情嘛，其实背后还有其他的话事人嘛，所以这个事情也很难讲，你一个人一拍脑袋，这个事情就落实了，可能也很难。咱也不知道这个人走没走，后来的进一步消息也没有传出来，反正这事儿就稀马虎过去了。那今天我们想聊的一个就是，你一个产品，当你的客户变了，你相应的公司的文化，你的行为特征可能也会跟着变，这是一定的。
但我觉得可能也是销售策略的变化，
嗯，就是销售策略，
是说整个公司啊，从文化各方面的这个变化，那就太大了。
但是这就是那期你们俩没有参与的那期在线演上讲的这个问题，
嗯嗯，
就是公司大的时候和小的时候，他可能要做的事情，以及他面对公关品牌的分工和态度，他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那期在线演上我就聊的是小米嘛，其实小米现在做到了万亿市值，接近万亿吧，都跌下来点，
对，现在掉下来
了，啊，对，因为米粉骂街掉下来了。就是也很奇怪是吧，这个公司的股价是跟着米粉的情绪走的，不是跟着他的产品走的，不是跟着财务情况走的。
这个我
然后呢，这个问题就是在于说，你公司都万亿市值规模了，你还用以前的那些所谓的社群文化、粉丝文化去推动这个公司的所有的品牌公关，这个行为就稍微有一点点小马拉大车
了。这个我是觉得没有毛病的，
嗯，
但是不代表说，哎，因为这样我这个公司全都一从明天开始全都穿正装，
啊，
穿西装了，
这个我也
那是你的公关策略或者你的产品策略，
嗯，
你的小事文化得改一改，
嗯，
这在这方面可能大家要更去怎么说，要更花精力去做，对不对？
嗯，
而不是说好我就是完全的这种一刀切，对吧？我的销售穿正装，好，我的这个做技术人也要穿正装。
对，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那说不好听的，你这种巨大的变化就很会导致你的人会离职。
但是你别忘了，这个林伟先生是一个1973年12月出生的老邓，
嗯，
而且一直是以强悍的销售作风为主打风。
嗯，
你让一个73年的老邓去改他的行事风格，你觉得他能改吗？
那就只能是他在下边人走呗。
你把它塞在硅谷里，种在斯坦福那十字路口上，它，
嗯，
也改不了。
对，那就这时候那就肯定就有一种所谓的文化的碰撞，
对
对吧？看谁打得过谁。
是啊，
嗯，
但是可能这个公司现在就是一个销售主导性的，所以它可能还是有很大的话语权的。
但我觉得说，
嗯，
如果说它销售主导，那可能下边人也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去走的，
嗯，
对吧？因为
这个就跟创始人的风，就跟公司管理者的风格有很大关系。
对，就是可能换一个人，这个风格就变了。
嗯，
再换一个人，风格变，那下边自然可能会因为有这个风格不适应的人，他就会走。
嗯，
对吧？
嗯，
这个我觉得也很难讲。但是这事儿呢，你说你换个风格，你挣到了钱，但是产品本身的这个怎么说，你的竞争力是否会受到影响？
嗯，
你是不知道的。
嗯，
因为可能在我看来说，咱们都认为说地平做了这么多年，那其实他这些人才是最宝贵的。
嗯，
对吧？
是，就嗨，这个很多事情咱都是去作为一个旁观者去想。
对，但我也确实没用过他的，我好像装过一回，
嗯，
很早的时候。
他其实说实话做的不错，他对很多国产软件，包括微信，他都能很好的用。
嗯，现在国产的他排第二，
对，
第一还是麒麟。
OK，
嗯，
麒麟那是因为是纯国资，是吧？
嗯
嗯。
而且它是一个桌面系统嘛。
麒麟最逗了，麒麟有俩，你知道吧？
嗯
啊，对，好像是有所谓的正统与非正统之分，是吗？
这国产三大操作系统巨头，
嗯，
第一叫麒麟，第二叫统信，第三还叫麒麟。
嗯，
那个红旗是没了。
第三叫麒麟信安，还叫麒麟。
是他们之间有什么？
叫什么说
？fork 的关系吗？
就跟那个南叫什么南那个南信源北信源一样
啊，真的呀？
对，有两个信源。
信源我知道，那
对南信源北信源，
南信源。
一个是老公，一个是老婆，他可能是曾经的啊。
嗯，
他俩分家了，应该是。
哦，
北信源就那螺丝钉，那个、
就是螺丝钉。对，一想那北信源就想起那螺丝
钉，脑子
印在脑子里了，
对对对对
已经。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两个麒麟也确实可能原来是一个公司，后来又分裂了，是吧？
嗯。不知道这个咱听友在评论区给我补充吧。
对，
对， 对，
谁对这个历史比较熟的，
对，你们内部人士也出来爆爆料是吧，可以匿名、发邮件就行。哎，现在咱官网开通了，咱官网上是可以匿名留言了、大家如果有料要爆的话，上官网点联系我们，然后你直接填表就行，填完表之后一点提交 OK， 你什么都不，你什么信息都不用透露。好吧，也没有任何手机号验证，也不需要你实名，
就是个表单、
就是个表单。然后我后台会收到个邮件，也没有你任何的 IP 地址啊之类信息。
哦，那你应该给大家一个选项，
嗯，
就是他可以填一个只有你可见的邮箱地址什么的。
哎，是
有，那你想问
他
两
个，他的内容里写就行了呀。
他如果愿意让我
被别人看见了呀，
对，他如果让我联系他，他可以在联系方式里填一下。
嗯，
如果他不愿意我再联系他，那你就别填了。
就是个单，就是个单向的。
对，
联系方式呢，你不要让别的人能看见。
嗯，
只有你能看见。
他填的所有东西，包括内容、联系方式，别人都看不见，只有我。
哦，内容也看不见。
对，
嗨，
他不是一个留言板，
对，他是个，像就是发了个邮件是吧？
哎，就是一个联系表单。为什么我不在官网上放邮件地址？就是垃圾邮件太多了。
嗯
啊，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你就填表单就行了。所以大家如果有料要包，可以选择在评论区，也可以选择哎这么来，我下期节目里去念，好吧？
可以。
嗯，对，我们现在官网做的特别好，咱们对我必须，我今天还得说一个事情，
又是 AI 生成的吧？
啊，对，一个代码我都没写，一行都没写，都 AI 生成，但是特别好啊 ，DAOFM.CN 啊，国内访问这个，国外访问 DAO.FM 就行了。为什么？这次在官网做一个收听功能，就是节目一发你就直接能听，任何一期
没有延迟了是吧？
没延迟了，因为最近这小宇宙审核昨天让我给我搞毛了。昨天的津津乐道一共一个小时的节目，别一个小时，七十分钟吧，一小时零十分钟，结果他给我审了俩小时多，
听了两遍。
我十一点上线的节目，晚上十一点上线的节目，一般我们会留出一个小时给审核。对吧，怎么着零点这节目也上线了，结果一点半了，我拿起手机我要睡了，拿手机看，我问卷圈，我说你睡，他说我没睡，我还等审核呢，因为他不审完咱没法睡觉。
他是不是审核那边排队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排队也好不排，那是他的事儿。
他什么时候给你出的审核意见？几点？
他没，就是为什么咱要等他审核，是因为万一有审核意见咱得改啊，对吧？
嗯，
但是他没审核意见，他
直接
过了两个多小时他就上了
啊，那就是慢了。
那我们就得等着，那儿那靴子落地，你知道吗？
对，
这就很烦。
嗯，
所以我昨天跟大伙儿说，咱不纠结小宇宙这事儿了，咱就推荐我们的听友，你着急咱就官网听。
还有，
我也不在乎小宇宙那几个播放量，
还是完整版的是吧？
对，还是完整版的。然后上上期咱科技乱炖被审核的时候也是。你审核可以，我可以理解啊，作为平台你审核我可以理解，你审核意见回来我照着你审核意见改也没有问题。他提了好多处，就像你说那个承德那个事儿整个没了。我不明白啊，他要按那个标准走，那所有资源节目都放不了。
对呀、那个事儿是，
那是你可以查到的，
公网有的是，
公网有的是的东西啊。
嗯，
他给你整段删，算我不跟他较真。
哎，不是后来没删啊？
删了。
你听的你肯定不是，
我跟你说我听我们的节目，我最喜欢听就是我知道我们聊的时候，然后在上了正式版的时候哪些被剪掉了。
他我听了印象是把我爸讲的那段文革的事儿删了
啊，就是那段啊。
对，
你说承德的那段、那段没删，
承
德博物馆那个没删，
文革哎差不多吧，
博物馆那个没删
啊，那个没删、对，文革那段删，但是我是觉得好 OK 我删没问题，但是问题在于我改完一稿传上去他又给我返回意见，我还睡吗、 结果那期发的时候我天亮才睡。
嗯，我那天看你在那个群里说来的
啊，你要不快点审，对吧？
快审，
你审完了，我改完了，你就上，
嗯，
对吧？你别给我烙大饼，你还特别慢，那我还睡不睡觉？
那你说那些聊罪案的怎么活？
我不管他怎么活，
只能聊外国的了。
对，反正我疯了。
你可能是因为跟文革相关了，
啊，
嗯。
这个、
但是问题
这又得成关键词了。
但是问题在于，卷圈第二天就找我吐槽，
嗯，
说小宇宙这么神，问题是我节目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荔枝全过了
呀。这个就是一个，
这不神经病吗？
一个就是审核的主观的问题了
啊。
所以你看，我现在看抖音，经常那个视频片上会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就是类什么就是那种
免责，
对，免责色色免，对，越写越多，
对啊，都赶上那个小米的广告了，
什么什么有一期是好像就是说这个我这是在什么封闭道路开车，没有什么安全隐患，
嗯，
对吧？还有一些反正就下边那种各种各样的那种
免责
什么这个什么专业行为，对吧？请勿模仿，那太多了。
我也感觉好像小宇宙。自我审查都有点过了，
对，
啊，这期节目已经变成这个，就变成吐槽了。
不是，还是提醒咱的听友啊，拿 RSS 订阅，
嗯，
我 RSS 里的节目，你放心，我们也审过，我们内部都会审，对吧？不然的话，我的牌照会丢，
嗯，
我一定会审，但是我们不会像小宇宙这么审。
我们是跟着法律法规走的，
对，我们是跟着法律法规走的，
而不是自我设限，是吧？
对，我们提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合法合规的，我没有说到什么反党反政府，我们提到的意见甚至被有关部门采纳了，对吧？包括外卖这个事情有什么问题吗？对吧？甚至某个老师还会写成什么大案还是要案，
什么要什么
啊？反正他会写成东西，然后通过有关的渠道交给有关部门
啊，
对吧？所以我们要不然要这么播都不行。某个老师提交这东西早被抓起来好多次了，对吧？我们这都是正常的意见，而且关键是你别的平台都 OK 的，人家为什么就审过了？现在就小宇宙现在这么卡，我就觉得现在小宇宙越来越像喜马，喜马越来越像当年小宇宙。
起码现在还越来越松了，
对，
因为有靠山了吧？
谁知道呢？但是其实我觉得任何的平台行为都可以理解，但是你不要不尊重我的时间。
对，就是你能，
你不能说你听单倍速的听，你都能听完两遍了，你审不出来。
啊，它可能是现在 AI 先转一下，
那不更快吗？那不更快吗？
人再针对其中这一部分再来听一听
啊。
那我觉得就像你说，他审，那你快点。对吧？一个小时内肯定给我出个结果，我好去睡觉。
啊，是啊，要不然你就别把那个算热榜的时间设成零点，让大家都在零点发，然后都堆在那儿。
对，这个就是个问题，有可能他给自己制造了一个人为的一个
波峰，
对，一个波峰，然后把自己的审核人员都给压坏了。
对，
但他又不能招那么多，
嗯，
那就只能慢慢排队。
不是，你可以外包嘛？就是，
那也是成本啊，对吧？
就哎。就不知道，所以大家还是拿 RSS 客户端去订阅或者去官网听啊。如果你发现这期节目该更没更，你官网看看去。
听完了可以去小宇宙留言，是吧？
嗯，不仅是官网，现在咱那个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你订阅完了之后，下面的菜单都是指向官网的各个页面里，直接在里面都可以听。
嗯，
对，就 OK。
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可能方便干嘛，就是在电脑的时候。
嗯，
可能会比较好用。
哎，对对对，我现在就是比如听咱自己节目，我就直接在电脑上一点，
对，
我就在网页上去听了，挺好用的。我尽管是 AI 写的哈，但是它整个的 UI UE 做的还是不错的，而且它能记录你的播放历史，你把这些网页关了再回来还从那儿播，
嗯
啊，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啊。那对，虽然是 AI 写的，对，推荐一下我们官网。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我们在那个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录音间马上就开了，
嗯，
对，是跟中关村创业大街一起合作的，应该下周就会有一个官宣。所以我知道有很多的听友自己也做播客，然后经常会来我们北京东边的这个四会的这个录音。后面呢，如果你是一个技术从业者，可能在西边时间多一点的，
就可以去那个
去约那个录音间了。 可以去约那个录音间，那个录音间是你可以自助进去的，我们都设置好了，你可以自助进去，约完时间你自己找波波约完时间进去就行了。而且有可能啊，今年就是这个事儿是咱仨拖延了好几年的事儿，从疫情期间就开始拖，拖到了今年，有可能我们会利用中关村创业大街那个地方去做做听友活动，
就是线下见面会是吧？
对，做做听友活动，因为听友活动最后一次听友活动还是2019年是办的。
嗯，那回好像收了多少钱我都忘了
啊。对，收多少钱不重要，就是很久了，
对
这件事情
我说过，
对，
但是你一直也没弄嘛。
对，因为没有场地嘛，这次咱就可以利用那边，因为中关村创业大街它本身有很多的场地，然后咱就可以用去做一些活动。如果大家对活动有任何期待的话，也给我们
留言
留言，好吧。嗯，啊，就这些事儿吧。今天其实也聊不深，今天某个老师说了这个统信这个东西公开资料太少，不好聊。
对，因为现在我们如果想挖掘某一家企业的内幕，
嗯，
但是你挖掘挖掘发现它已经是一个国资控股甚至
嗯
参股控股的了，实际上它很多内幕消息都没了，
嗯，
你也找不到。
对，
你扒深了吧，节目又没了。
对，
所以就
听我活动见吧。行吧，行，那我们的这一期科技乱炖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再见，
好，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